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来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诗篇127篇。好，找着了，请听我来读。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感谢神，他留给我们这宝贵的话语。好，今天早晨我们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他要证道的题目是登山的供应。我们请汉阳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这上行诗系列我们会讲到一个段落啊，今天是我们的作业堂，几次再重新开始呢，九月份我们会一起的来看诗篇128篇，人总要休息哈、我们所以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的来认识我们的主，来明白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不是看以弗所书别担心，而是什么呢？而是从耶稣基督的生活的事件里头，在耶稣基督的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事情，从那些小小的故事当中，小小的事件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耶稣基督那长阔高深的爱啊，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好，如果你看载歌幻灯的话，载歌幻灯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上山要得好处了。我们上山得什么好处呢？我们今天上山我们要得供应 provision providence， 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恩典。所以现在就姐，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得花钱付费啊和一个名人吃饭啊，随便你啦，明星啦，政治家啦，演员啦，好，名人，你愿意花多少钱吃午餐两个小时，12点钟到2点钟，给个价钱，想一个号码，200块，400块，4000块，啊，包括牛排啦，山珍海味啦，啊，你知道世界上最贵的午餐是什么午餐吗？世界上最贵午餐是投影在这里的这个午餐。如果你喜欢投资的话，这是个面孔啊，很熟悉的。这是谁呢？这是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Warren Buffett。所以这个沃伦巴菲特呢，他喜欢做善事啊，每年他会说，好，我要跟一个人吃午餐，不过要用投标的方式。你知道去年投标的价位多少吗？去年投标的价位是美金456万，新币622万。我再讲多一次啊，这不是一起住一辈子啊，这是跟沃伦巴菲特这个股神，股票的神仙啊，这股神吃一顿饭而已，而且是中餐午餐。所以过去的20年来通过这个投标他帮助了很多这些义工这些福利协会，筹了3000多万。所以你可以想象常年累月在午餐而已，两个小时。所以为什么你可能会想，哎呦，值得吗？我问你，如果我给你600多万你会把这600多万跟沃伦巴菲特吃个午餐吗？吃了就没有了，吃了真的没有，你会跟他吃吗？ 有人摇头，不会，大事都不会。600万很好用啊。不过你又想一想，为什么人愿意花钱花600多万呢？600多万跟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吃饭。其实那个道理很简单。这个人非常聪明，这个人非常富有。如果你想投资的话，他至少在他门下的书籍不是他自己写的，别人写关于他的书籍至少不少过20-30本。因为他真的是股神，他真的很厉害。所以如果你花600多万跟他吃饭的话，其实你基本上要做一件事情，要取经，对吗？你一定要取经。你问他2022年哪一只股哪一只股会大大上升，把这600多万拿回来啊，这是个投资。所以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基本上是取经。越聪明越厉害越有智慧的人，你跟他吃饭的时候，其实你会问他问题的，你真要跟他取经。所以今天跟我们讲到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们，在登山系列里头，这上行之诗系列里头，15首诗歌，只有一首诗歌是所罗门王写的，就是今天这首。如果你说我要取经的话，我没有600多万，我可以取经吗？我可以跟今天有个好消息告诉你，你不用花钱来到这个地方，60块都不用。你可以向世界上人类历史最聪明、最富有、最有智慧的那一位来取经。如果你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的话，你可以向他取经。他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为什么是所罗门王呢？为什么所罗门王就是这么厉害呢？现在就等于我告诉你他做了什么事情，是你和我整辈子做不到的，不可能做到的。请问你有没有新加坡哪一间公司有8万个时工，7万个劳工，3600个投手，哪一间公司这么大的？80000个时工，70000个劳工，3600个投手，没有这么多。这是很大很大的公司。而这就是所罗门门下的劳工，他建圣殿，他建他的皇宫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么多人。当他建皇宫的时候，你知道他献上多少只牛吗？22000头牛。知道多少只羊吗？12万头羊。这就是所罗门。所以你说比富有的话，他是什么呢？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所以你说比聪明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他写了3000个箴言，他写了1005首诗歌。我们不是所罗门，不过所罗门他很厉害。不但如此呢，所罗门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王他做了一件以色列王没有做过的事情。你知道以色列王他们不习惯航海的。圣经告诉我们，每当以色列的王除了所罗门航海的时候呢，那个船只都什么呢？都失败的。除了谁？除了所罗门。那你说所罗门航海做什么呢？他航海，圣经告诉我们，回来的时候是3年回来一趟。你知道3年回来一趟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有15万公斤的黄金。所以我今天上网看一下黄金价格哦，一公斤大概6万美金，差不多8万新币。所以15000公斤，15000公斤就是今天的价值呢，是新币13亿 1.3 billion。 一艘船回来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这艘船上的价值，黄金的价值是13亿。还有什么呢？还有孔雀，还有猿猴，还有大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和象牙。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取经的话，那我们就来跟所罗门取经。所罗门写了这首诗篇，要教导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 I want to be a successful person， 我要做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们可以问所罗门，我可以怎么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我可以如何成为成功的人士？我可以怎么样成为成功的人士？所罗门并没有这么回答你，说他告诉你，成功人士就是你要像我一样的厉害，成功人士就是你要像我这样的聪明，你要像我这样的富有。其实所罗门没有这么说，他完全没有这么说。所罗门反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不是成功的生活。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成功是什么？如果成功是家道丰富，锦衣足食，应有尽有，子孙满堂， 我告诉你，在人类历史当中有一个人哦，是最不成功的，你可以说他是最失败的，最最最失败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耶稣，最失败的，没帽子，没金子，没娘子，没孩子，没房子，没车子，没样子，没面子，什么都没有，这是最失败的。不过所罗门说，成功的人生不是这些。什么是成功的人生？我们来看第一大点。什么是还没有认识成功的人生之前，我们先来认识失败的人生。失败的人生，所以我中文是不好啊，中文不好。我去搜索这个成语的时候，我读的时候有人，你们会笑我啊，我会读自给自足，错啊，这是汉阳牧师的程度。正确的发音是自给自足啊，自给自足啊，基本上英文是 self-sufficient, self-satisfying。如果你要过一个失败的人生的话，你做这件事情 ，you'll be a self-sufficient person。You be a self-satisfying person. 你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你看第一、第二节，所罗门怎么讲？所罗门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息，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要盖房？我们为什么要守城池？我们为什么天天要忙忙碌碌做这些做什么？为什么要买房子？为什么要确保有好的保安？为什么要工作？其实很简单的，那个道理是为了平安。你可以说的更直白一点，为了到了晚上有好睡一晚，好睡一晚。为了到了晚上我能安然睡觉。所以在这里所罗门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恩典，我们需要恩典。睡觉需要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这年头如果你问心理医生的话，心理医生会告诉你失眠症的人越来越多了。那安眠药卖得很好，甚至你去网络催眠曲也很多人下载。为什么？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到了晚上睡不着觉。以前我们小时候，我们每次听家父母亲说你不要睡觉，睡觉浪费时间。不过你知道吗？我去书店买了这本书，这是一个脑科精神科专家他是一个医生一个外科医生，他就写了这本书，他说怎么样的使你有一个健康的脑。所以他花了一整章的时间呢，告诉你睡觉这么重要，睡觉很重要。他花了一章的时间，他甚至教你很多技巧。不过你读那些技巧的时候，他告诉你什么呢？他告诉你说，这些你可以试试看，我不能担保你一定能睡觉，因为其实睡眠要睡觉很难，要睡觉很难。不过睡觉很重要。所以根据他的研究，他说如果我们有好的休息的话，我们的身体能修复我们的细胞。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睡眠的话，我们可以加强你的注意力。所以亲爱的青年人，我知道你们喜欢读书喜欢拼整天不要睡觉。不过其实你发现很奇怪的，你睡觉反而会让你记住你所背的东西这是好消息，鼓励你睡觉。睡觉还能什么呢？还能加强你的抵抗力。他们在斯坦福那边做了一个，那边有一个研究所叫做睡眠研究所 Sleep Research Center Stanford。 是很奇怪在这个大学里头研究人怎么睡觉。他们有一次做了一个实验。什么实验呢？他们发现呢，如果我们把一群的老鼠我们轰炸他们，用摇滚乐轰炸他们，吵吵闹闹，让他们一个月不睡觉，一个月不睡觉，你知道过后一个月后发生什么事情吗？全部的老鼠全军覆没，死到完，有些几天就死了。我们就惊讶，原来睡觉这么样的重要。这年头很多人喜欢强调自然醒，睡到你醒为止其实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自然睡。你睡得很迟，你自然醒，其实那个睡觉的品质不好，你反而要睡得早，因为睡得早可以帮助你自然醒。 自然性。不过现在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时代你发现什么呢？就算我们很厉害很厉害很聪明，不过其实睡眠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要得就得的。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所罗门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若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可以使他所亲爱的睡觉。所罗门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位神呢是一位很大的神，若不是耶和华帮我们盖房子的话，我们盖不了房子的。若耶和华不帮助我们看守城市的话，我们看不了这个城市。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天天忙忙碌碌早出晚归的话，我们是不能平安的。这是所罗门告诉我们的道理。神是一位蛮有恩典的神，蛮有恩典的神。耶稣也是这么说的，你听耶稣怎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我们在天上的父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个观念，神在这个地面上有那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在这个普遍的恩典里头，神赐给好人坏人有聪明，在这个普遍当中，神赐给这全球的地面上的人有好的天气，神是这一切万物，根据威斯敏斯的信条所说的，神是这一切的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神是第一因，这一切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有一个最终最终的那个原因，那最终最终的原因是这位神，这位神。所以这是所罗门在告诉我们的，在我们的神里面他有普遍的恩典，因着他的恩典使到我们建房我们盖得起来，我们守城池我们守得了，我们工作我们能赚取，因为我们的神有恩典。如果我们的神把这恩典收回去的时候，这一切就枉然了，就没有用了，没有用， useless， useless。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讲，哎呀这个神有点霸道什么都跟他有关系，岂有此理。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的话，你们发现这个地面上有更多霸道的人，有很多霸道，你所谓霸道的。想一想，如果你一天想移民来新加坡，不过你又很讨厌新加坡政府，你觉得这里没有自由，你很讨厌很讨厌新加坡政府，在网上发表很多反政府的意见，不过你又很想移民到新加坡，你又不要投靠这个政府，请问你能移民到新加坡吗？其实你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当你的飞机降落在樟宜机场的时候，那个机场是新加坡政府盖的，你拿行李箱的那个机场是新加坡政府盖的，当你搭的士搭巴士搭地铁，那个公共交通系统是政府盖的，当你开始打电话给你国内的亲戚朋友们报平安，那个网络系统也是属于政府的，甚至你来到饭店，你住在住家的时候，你的店员你的水源你的保安都是跟新加坡政府有关系的，脱不了身的，他在这个土地上他是这个土地的第一因 the first cause。 所以你说哎呀我不要投靠这位这个政府，我还要在新加坡生活，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说不做不到的，做不到的。你要在新加坡生活，你需要投靠，你需要享受新加坡政府的恩典。这就是所罗门在告诉我们的道理，所罗门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生命当中在地面当中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要投靠耶和华的恩典，我们天天都在享用他的恩典。有一个护教家叫范泰尔，叫 Van Til， 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理论叫做超然理论 Transcendental Argument。 他的理论讲的是什么呢？他理论告诉我们说，其实人类最讽刺的事情是，人类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天天都在享用享受恩典，不过我们天天都在否认不数算这个恩典，这是人类最大的错误，不当做的。如果你要移民到新加坡的话，你必须承认你在这个土地上你需要交税，你需要支持这个政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政府确实给你恩典，你喜欢他也好你不喜欢他也好，他确实帮助了你， 所以保罗才怎么说？保罗说什么呢？他在使徒行传去雅典的时候，他看到这些雅典人什么鬼神都拜的时候，保罗伤心啊。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啊，都在乎他，都跟神有关系，离不开的。保罗在讲所罗门讲的话，若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再费心、再费力、再尽心、再尽力，没有用的，没有用的。如果神不给你恩典，所以现在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很简单的功课，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享受这一切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开始数算这些恩典 ，count our blessings， 数算这些恩典。你越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发现你越平安；你越数算恩典的时候，你发现你越快乐；你越不数算你恩典的时候，你越会埋怨，你越不平安。啊，这是第一。不过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其实这段话里头有两个观念，有两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一个不依靠耶和华恩典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第一个观念告诉我们，一个不承认耶和华恩典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这是第一个观念。不过这里还多一个观念，那个观念是什么呢？一个不为耶和华生活的人是一个失败的人。一个自给自足的生命是一个虚空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字虚空，弟兄姐妹们，在一节到二节出现了三次，两节经文里头一个字出现了三次，虚空，中文是虚空，在希伯来文只是一个字，是一个字而已，出现三次。所以为什么所罗门要这么写呢？到底虚空是什么意思呢？虚空是不是只是指的没有意思、没有用罢了？不是的，虚空指的是没有意思，虚空指的是没有果效，虚空指的是白做虚荣，空虚一场空，等于零，等于零 ，equal to zero。所以换句话说，诗人所罗门在告诉我们，如果你这辈子没有为主做一件事情，你盖房是为了自己盖，你守城池是为了自己守，你工作是为了自己工作，你读书是为了自己读书，你做什么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话，这是一个没有益处、没有价值、价值等于零的一个生命。你可以甚至说，这是一个失败的生命，失败了，因为你从来没有为主做过任何事情，我们考虑的都是我们自己。我们人类，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那个问题是，其实我们很容易高举自己的，很容易高举自己。你说啊，只有洋人高举自己，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然了，不然。我就拿字典，我来搜索一下。我说字典里头中文成语当中有多少是高举自己的成语？我搜索搜索，写到完的时候，我有点吓到。听听看，高举自己的啊，我自己很重要。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啊！自己的成语是什么呢？自力更生、自动自发、自高自大、自立自强、自命不凡、自命清高、自强不息、自我改造、自我现实、自我完善、自我打造一个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舒舒服服、安安逸逸的生活。现在就讲，这是我们的试探。每天这个世界上要再告诉你，哎呀，你不要去为了什么神神的东西，你为了你自己好好过一生。现在就经常这所罗门说不可以。如果你相信这位聪明的人，他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如果你整辈子都是为了你自己生活的话，为了你自己生活的话，这是一个失败的人生。Your life is a failure. Your life is a failure. 你可以说，我有了这一切多好。不过从神的角度，这一切都等于零，这是虚空。现在就这样，若不是为了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做的事情都是一场空，没有意义的。若不是为了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是一场空，没有意义的，都是虚空。虚空归给你们，归给谁呢？归给那些为了自给自足的人。清早起来，晚上安息，其实他都不能睡觉。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的生活，这是一个失败的生活。 现在弟兄们求主帮助，你知道传道人的愿望是什么呢？我们真的希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看下去都是成功人士，真的，我们都希望都是成功人士，我们都希望都像所罗门王一样，他明白什么叫做一个失败的人生，他更明白什么叫一个成功的人生。一个失败的人生，一个荒废的人生，一个可惜的人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人生。那么成功呢？你看下一个幻灯，成功告诉我们，一个成功的人生是一个足给足足组织足足足的人生，God sufficient, God satisfying life。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第三、第四节怎么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那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其实在希伯来文里头是很生动的，它翻译起来听起来是这样的，看啊，耶和华的产业是儿子们的所赐的，是肚子的胎儿，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是的，就是他们少年时所生的儿子。没有人会这么翻译的，因为这很奇怪，很奇怪。不过在希伯来文里头是 hine， 还有什么呢？是的，在希伯来文，在以色列人的语言叫做 can。如果你跟以色列人打交道的话，打电话、视频的话，他跟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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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他一直跟你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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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在这里就是这样。他说是的，就是他们少年时所生的儿子。我家有四个孩子啊，常常有人告诉我，哇，汉阳牧师啊，你见带丰满啊，见带丰满啊。汉阳牧师啊，哇，神所赐给你的产业好像勇士手中的剑。所以现在这点请问这段话正确吗？严格的来说不太正确，严格的来说不太正确，因为这不是所罗门的意思。所罗门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明白所罗门意思的时候，我们需要走进这所罗门的世界。在所罗门的世界里头，其实没有一些事情，他没有什么呢？他没有退休项目。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有退休金、养老金，新加坡有公积金。所以你到了年老的时候，其实这年头我们想啊，我们照顾我们自己，对吗？到了年老的时候，有人欺负你的时候，我们就报警。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有人对付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找政府帮助。不过在所罗门的时代不是这样的。在那个时候没有社会福利，没有安全网，没有警察，有法官，不过没有警察。所以现在就觉得在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有安全的话，你需要一种人在你身边，那种人叫做年轻的男人。这不是旧约在重男轻女，旧约在明白一个观，告诉我们说，在旧约的时代，如果你的家庭没有男人，没有壮男，没有青年人的话，到你年老的时候，你很容易什么呢？很容易被欺负的。这是旧约在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因此所罗门在说什么呢？所罗门说你年老的时候生孩子，其实不是健带充满的。你想想，我50岁再生多一个的话，可能会许会晕倒啊。生多一个的话，你可以想象我70多岁我才可以什么呢？我才可以终于什么呢？放手让他独立。70多岁的时候，他接下来这20多年谁来照顾我？我要照顾他，我是个老人家，我却要照顾这个什么呢？这个小宝宝。所以在这里所罗门说，谁是那箭袋里头的箭呢？是少年时生的。你20来岁生的孩子，当你40多岁的时候，他就可以成为你生命中的保护，生命中的保护。所以有如什么呢？有如我们看纪录片一样。如果你看纪录片的话，你发现这母狮子啊，他会小心翼翼的来选雄狮子。选错很麻烦，问题很大。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选错的话，你选了一个病狮子啊，病雄狮的话，那个时候那个母狮子为了他生了一个小狮子，几个小狮子的时候，有年轻少壮的狮子来的时候，打败了这个年老的狮子，第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些新的狮子、新的雄狮子会做什么吗？会把这些小狮子全部活活的咬死，活活的咬死，斩草除根。 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其实这就是在旧约的那个观念。旧约告诉我们说神的恩典甚至来到我们所有的产业，我们在少年时神给我们的儿女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然后第五节的时候，你看第五节怎么说，他说有福一个快乐的勇士，是他现代充满的人绝对不会羞愧，因为在他的城门口与仇敌说话，与仇敌说话。当你有孩子的时候，孩子可以来保护你。让我们想起谁呢？记得吗？在旧约里头有个故事叫波阿斯和路德的故事。路德记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说，波阿斯去到城门口来保护这两个女子。波阿斯好像拿俄米跟路德的儿子一样保护他们。在这里所罗门讲的道理就是这样，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晓得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从神而来的。哪怕是我年少的时候，我年轻力壮的时候生的孩子，这不是我自己生的，这是从神而来给我的恩典，神给我的供应，神给我的保护。所以因此神鼓励我们，如果弟兄姐妹们，我们若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让我们不忘记两个简单的功课让我们学习依靠神的恩典。我们天天真的都在享受主的恩典，每一口气每一口水我们都在享受主的恩典，我们不能不算主的恩典。不只是这样，我们要过一个成功的人生的话，我们需要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要为你做事，我做的每一件事情我都要为你，我为你去上学，我为你去做工，我为你住在我的房子里头，我为你开车，我甚至为你照顾好我的身子，我这一切我都是为了你。我让我的主参与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过一个为了主的生活。该建造的时候我们建造，不过我是为了主建造。该看守的时候我们看守，不过我是为了主看守。该起早起，该晚归，该睡觉的时候，我是为了主而做。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让我也想起什么呢？让我们想起到，其实耶稣基督是我们那很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在大风暴的时候，请问弟兄姐妹们，他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这个学者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学者说，你要睡觉，你要控制这个环境，你要调温度，你要盖某种的被，你要注意灯光等等啊。不过你知道耶稣在哪里睡觉呢？他在大风暴的船上睡觉。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一个应许，神所亲爱的必安然睡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眼中都成为成功的人。我们在这里有年轻的人，有成年人，有年长者，无论在什么时段，在什么阶段年龄层，神你仍然给我们机会，在接下来的日子，神让我们听所罗门的话，让我们来到面前取经，让我们愿意的来依靠神，愿意的来数算神的恩典，愿意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每件事情，哪怕是扫地，哪怕是洗衣，哪怕是做家务、刷地板、洗马桶，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这一切都是为了主而做，因为这是最成功的人生，这也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给我们看到的成功的生命。主，求你借着这首诗歌来鼓励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今天的讲道信息，我们一起来唱诗篇127篇。